第八章第一节，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这个再一次讲到说智慧哈，智慧人能够解释事情。我这个常常讲到说，这解释事情哈，不是只是把一个事情解释了，而且甚至是把一个事情解决了，那才叫解经也是。如果只是把一些经文的意思讲出来，那不叫解经，是把那个能够应用它，那才是一个完整的解经哈。我们在释经学、诠释学，不管在谈到政治上或世俗，都谈到这一点。那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不是解出一个梦来，约瑟是解决了饥荒的问题。解出一个梦就是告诉你有七年的丰年，七年的荒年就完了，那梦就是这样，是解决那个梦的问题。那个荒年要怎么办，丰年要怎么办。当然有的时候那个解决不是像约瑟一样马上就可以做得到的，像但以理解决的梦或者是解释的梦，那么他就只能看着，因为那是一个历史，他只能看着历史就是这样发展，一个强权在取代另外一个强权。他能够，如果说解决就是把这个信息传给每个人，能够听的就知道，在人类历史里面只有神的国永远进行，你就好好的，不要被那些人的国度所惊吓到了。你就只能劝尼布甲尼撒王，你就是那棵树啊，希望你赶快好好的谦卑的来行善，或者你的日子还可以延长。他不听我们也没办法。就是我们知道事情的解释吗？可能我们都可以解释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坍方，为什么那栋大楼会垮掉，为什么这个人他的这个公司这个产品比那个好。那我们不是只是知道解释那个过去的原因，我们要能解决将来的困难。人的智慧使他脸发光啊，这我想我们也是就是智慧让我们这个光，真的你也可以想到摩西的光，脸上的光，基督脸上的光，更是我们发出来光是那个让人到上帝那里的真光哈。如果不是到上帝那里光，其他光都会渐渐褪去的哈。我们的光是福音的光，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那这也提醒我们，智慧人也有愚蠢的时候，或者智慧人也有受到情绪影响的时候。那智慧人的智慧不是在他自己的脑袋里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敬畏上帝而来的，才能改变。好，下面讲到遵守王的命令，既指着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利，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这里讲到王哈，有的地方又是看起来是比较通俗一点的，明哲保身啦啊，对王你不要惹他的怒气。那如果我们想说圣经只是这一类的明哲保身，甚至就是做个懦夫一样，我想到那不会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啊，一个是第五节，我想最重要的是第五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就是什么时候该对王怎么样。那包括大卫对所罗王，包括但以理对各个不同的王，包括摩西对法老王，包括耶稣对比拉多这些掌权的。我想我们都不是那种愚蠢的那种愚忠愚孝，我们知道我们是基本上总是顺服神的。那但是神既在世上的确有王的给我们王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明智的态度，有一点谨慎的态度，不是有一点，有很多的，那是对的哈。但是怎么分辨，使我们不是一个愚忠愚孝，甚至成为恶人的帮凶，什么时候又是成为真的帮助他，那我们还是再一次，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的神的儿女，尼西米啊、但以理啊、以斯拉、摩西啊、约瑟啊、大卫啊、耶稣啊、保罗啊，都有很好的提醒和榜样，也有一些教导哈。就在但以理书你就看到那个人间的帝国，有的时候被描述成豹子还有熊啊，熊大概是指波斯，豹子是指 亚历山大帝国，但同样这两个帝国也被描述成山羊和绵羊，这两个完全相反的、哦、很凶暴的野兽又是很柔和的家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解经家说这个波斯让以色列人回去修圣殿，所以也被描述成绵羊，亚历山大对犹太人的尊重相当尊重，所以也被描述成山羊，就是比较好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王执政掌权者，真的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能辨明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这包括投票的事情这包括我们在世上参与的事，就所以我们知道神在世上有设立这些执政掌权的，不管是丈夫父兄或者是王，我们知道，那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凶暴或无能的是完全无稽的，所以后面一定有神叫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是他谁，那我们谨慎小心是重要的，不过最重要的也一定还是要能够辨明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好，第六节，各样事物成就都有定时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人这时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哈。这里跟上面也许还是有一些关系哈。那跟整个圣经跟整个圣经和传道书有关系。各样事物成就都有定时和定理。那我们已经说了，这句话绝对不是叫你成为一个宿命论会怎么样就怎么样台风要来就来小偷要来就来，我不必锁门会生病就生病，我不必打疫苗就是我们变成好像很被动很消极，不是的，因为前面就各种时候有定时，所以智慧人敬畏上帝人会去敬畏，然后去思想我该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再聪明你要记得虽然你知道各事都有定时，甚至愚昧的人也知道人都会死，人间就是生老病死，这个苦难是压在你身上，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即便你知道会发生事，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你需要敬畏上帝，靠上帝的话和聪明上帝给的聪明智慧来做。所以第七节说，第七节好像跟第六节冲突了，第六节讲都有定时和定理，第七节又说不知道，其实不冲突，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会死这是定理但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死你说我知道了，我医生检查只有三个月了，你还是不一定知道怎么死，有人就在焦虑害怕哭泣抱怨中死，有人还是可以在盼望中死我们是在一个很如果没有神真的就是很虚空绝望的世界，那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主把我们该知道的都让我们知道，他是掌权者，而且他爱我们，而且他给我们力量来解决。好，第八节就是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就是生死。好，这个告诉了你，这是现在神的话告诉你。事实上我们也说不信主人也知道这一点，谁能管生命呢？但不信主人知道这一点却常常愚顽的抗拒这一点有些科学家，这种科学家一直都有的，包括现在基因工程这么流行我最近看到有一些科学家讲的，就说哇，我们21世纪结束前一定可以做出来可以克隆出一些活100岁以上的人不会生病的等等等等。我不敢说这样的预言不会成功，但是我会说即使成功了恐怕更坏。就人如果不归向上帝，你以为科学或任何东西是一个你有权来掌管，从实验室里来弄出，你也可以把生命留住，你觉得可以的话，那真是很愚蠢啊。你掌管的生命这个连世俗的小说也太多了，就是你不能控制这个、有一个小一点例子，就是 LSD 是迷幻药，在1960年代美国那个嬉皮上吸，我曾经看过很早期的那个 报道哈，就被我在图书馆里发现，就是大概50年代末期的时候，就是 LSD 刚刚产生的时候，哦，好多科学家说这是解救人类忧郁症心理愁烦的妙药，就他们刚刚开始，哎，这个药吸了好像飘飘欲仙，很舒服，就没有想到是大祸患。那当原子弹发生的时候，当人去探索原子里面的奥秘的时候，也很兴奋啊，里面有很多的能量啊。但到目前为止，不管是核能发电或者是原子弹，造成结果是死亡和很多的疾病哦。就算核能电厂所，我不再支持或反对核能电厂，我只在说，就算它产生那些能量，在我们平常生活中，红灯绿酒和所有的能量用的真的是好吗？各位，生和死人根本不知道，神给我们一些智慧，我们按照他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些很聪明的地方，但是不向着他的时候，那就制造更多的恐怖了。那么我真是觉得那个第八节，邪恶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你说怎么会说这种话呢？应该是良善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我觉得这正是这个世界上的想法，我更凶更坏更狠，手中的权力更多，我的枪更那个像黑道的更有力，一定能救我。那作者就说不能救你的，邪恶不能救你，当然只有主来的良善才能救我们，只有十字架救赎才能救我们。他都见过啊，不管我们回到前面的那个王哈，第九节有时这人辖管那人，令人受害，他为什么不讲有时这人辖管，有时那人辖管这人，令人获益呢？我想恐怕在世间获益的情形少，受害的多，但是所以他不讲获益。但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些情形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个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会不断的帮助我们，会让我们越活越美好哈。第十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这一段话翻译不是太清楚，原文不大清楚哈，就是行正直似的哈，那几个字可以划掉，也就是说他在说恶人的死和被忘记是虚空。但如果我们照和合本的翻译，就是说恶人埋葬归入坟墓，那行正直的人呢，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恶人埋葬虚空，那比较好解释，就是恶人做的一切都是空的，没有，就这样子。那么如果说行正直的离开圣地，被人忘记，这是虚空，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是照和合本的翻译，这句话意思其实就是说，好像恶人呢有个善终，他死了埋入坟墓。你记得在列王记或历代志的时候都有讲到说，归到他列祖以后，或者埋在他列祖的坟墓里，那算是一个善终。有的被埋在别的地方或丢在别的地方，那就不是一个善终哈。那么恶人被埋葬了，有一个善终。可是行正直事的呢，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可能有点像大卫，或者说后来的有的时候基督被流放啊，就是离开大卫说离开你的居所啦。他有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常常讲可想耶和华居所，他对扫罗的抱怨也是你逼我离开耶和华的地，耶和华的面哈，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圣地。如果我们说在教会有一个人是行正直的，可是被迫离开，那么甚至有一天被忘记的话，那这是虚空。也就是说第十节如果照和合本的翻译的解释，就是说这个世界又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情形，好像恶人有善终，义人呢被忘记。好，那这种虚空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千万不要把它想成佛教的虚空。这个虚空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虚空，在神那里绝对不会虚空的，因为神会纪念，神会公平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只看这个世界，就像传道书的作者可能有很长的时间沉迷在这个世界里的时候，他就经历更多的虚空。不过他的信仰又知道在主那里面，那就没有一件事是虚空的了。十一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个跟上面的可能有点关系哈。这句话在法律上是常常说的哈， justice delayed 是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了啊。就一个人，就像美国现在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司法判一个刑啊，尤其是犯了很多错误的人，或者是一个谋杀者，或者一个很可怕的，哎，他犯的罪越大哈，甚至是死刑，哎呀，那就一审、二审、三审非常上诉，然后又是这个州长签一个，那个州长签一个，可能真的二三十年他还不会被处死，然后住在舒舒服服监狱里，因为监狱现在很舒服，要善待囚犯哈，现在都是这样子。然后呢，甚至如果他是杀了或者是犯了很令人发指的这个罪行，他甚至可以在监狱里出书、拍电影，还发大财了。那这样子，这样，你犯了罪，甚至成为成功的那个敲门砖，那人家怎么会不想继续犯罪呢？而且要犯就要犯大了。那所以，通常哈，这一点很多人权组织说中国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就是犯了，希望一个礼拜甚至几天之内就马上定线哈。当然，我们也同意，在教会历史上也有，因为皇帝因为杀人杀太快杀错了，所以就说死刑犯执行前要再给三十天啊，这个是觉得不要草菅人命，这我觉得是对的。但是任何一件事过了分都不对，当仁慈过了分，以至于好像做错的事的人永远不会被处罚，那不对，那不能够，就是我觉得自由主义的大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处置这个恶人，以至于他们很心痛的看到恶人继续作恶，然后又不知道怎么办，很难过。但是他的信念，他不愿意接受圣经上讲的人是恶人，人需要被惩治的时候，那就没有话讲，就很痛苦。美国的那个学术界，西方的学术界都是这样子。那这里是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其实我刚刚讲那么多，就是这一句话而已。其实我的解释还真啰嗦了，就这一句话，要错就要马上的赏和罚，当然要公平，但是公平里面包括一个马上的赏和罚。那同样的，这是罚啊，那赏呢也是一样。各位，如果今天你今天这个真是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很好的事，我们到60年以后才给你一个勋章或给你一笔奖金，那干嘛呢？太迟了。对于管教小孩啊什么都是这样。好，那我们马上又产生一个问题，上帝的赏和罚却有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慢啊。那我想那个是真的是磨练我们这些神儿女人的信心啊。我叫我们更愿意在没有看到什么赏和罚的时候，我们仍然持守正直。那至于对恶人的话，那我们只能说神实在在宽容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啊。好，那就是十节十一节来讲的话，就是你在世界上很难看到公平，那如果你不信靠上帝，你真觉得虚空了啊。十二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到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久必得福乐。这些啊看起来都是很平凡的话，那如果你没有信心也觉得是很多余的话，尤其如果你没有信心在辛苦当中的时候，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觉得这真是真的啊！我们看到恶人作恶百世，享受长久的年日，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世上看到神的宽容，也看到神在磨练我们，让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继续行善啊？我们敬畏神的人，终究得福。这个得福了，我们真的也承认，不一定就是在今生啊。但是最起码我们心中是有平安，不抱怨的。恶人却不得福了，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啊。恶人，我们绝对不是酸葡萄心理，我们也不是嫉妒，我们绝对知道恶人没有快乐的时候，包括他最意气焕发的时候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在敬畏神，他没有智慧，他没有真的享受，他只有真的是浮华和泡沫哈，那个不是真正的快乐，没有。连短暂的快乐都没有，我必须这样说，只有那种刺激，更没有长久的年日。那么他在人间年日好像影儿啊，这我们又想到两个地方了。一个，影儿在这里显然是负面的，影儿就是不是真实的，只是一个影子。他一切的快乐、幸福，甚至我们如果说道德啊什么，都是空的，不是真的，是影儿。但我们也记得在那个历代志上最后一章吧， 这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他说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一样。那里的影儿和希伯来书讲影儿一样，我觉得又是正面的，就是那个影儿影子是跟实体是很像的，就是我们那个墙那个影子，你做那个什么可以用手指做鸭子啊，做什么影子跟实体是很像的。对敬畏上帝人而言，这个世界也是一个影子，但那是正面的，就是你在今生已经尝到将来那个真实的美好的那个相似的地方了。那不敬畏上帝人影儿是空虚的，敬畏上帝人影儿是经历到那个真实，开始经历到。而如果我们在世上那么大的福气和喜悦都不过是一个影子，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将来的福气是何等的大呢？那对罪人来讲，如果这么多的享受钱财都不过是影子，那么将来的那个地狱的火，那要给他多大的空虚呢？好，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好，这意思其实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恶人遭遇的是照义人所行的，就是恶人作恶遭遇的好，义人做的是善遭遇的呢反而是恶人，就是好像很不公平。那我们还是说，如果你就没有信仰，你没有看到神，你没有看到那永恒，就像诗篇73篇，哎呀真是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时候啊，极致他进了神的殿，思想他们的结局，那结局就不在今生看得到的，那就醒悟过来了，那就不会虚空啊，就知道神作为是美好，是正确的了。第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们讲过哈，在传道书里面看智慧要小心看，看虚空也要小心看，就是虚空的时候如果你信靠上帝，任何事不虚空。所以他讲到虚空的时候都是远离上帝的。那可是如果认识神的时候，敬畏神的就不虚空。智慧也是，如果你是一种离开神的智慧，那就会没有意义，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如果是敬畏上帝的智慧，你就看得到。那所以这个你看世界上的事情是虚空的，像十四节好像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那十五节又要想到好像要及时行乐才对，不，就是十五节，在这个善没有善报恶没有恶报的世界，你愿意信靠上帝，你承认你一生的年日是神赐给你的，那你就在这里面吃喝快乐，而且从劳碌中享受。这我们也讲过，是现代人比较听不进去的哈，就是最好白吃白喝最好。没有，圣经里面包括传道书不断讲这个劳碌工作的收获的快乐，那是真的哈，那是主给我们在这虚空世界里面不虚空的生活。十六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气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谁想知道也查不出来。好，这又是智慧了。这个专心求智慧，然后呢智慧人想查也查不出来，这个好像说我们的人的这好像说智慧没有办法让看到这个世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都完全看不出世界有什么意义。人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有意义呢？就是敬畏上帝的。这里的智慧是你凭着你自己的智慧，你绝对不知道你生活要怎么生活，也不知道国家民族个人怎么样走才是对的。那像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那个应该是说法吧，就说你考察就能测透什么。我们考察我们就能测透神，我们考察我们就能测透这个世界吗？答案是不能，但是也能。怎么叫不能呢？我们再一次说，如果没有圣经，没有神的光照，我们根本神我们不会认识，我们自己也不认识自己，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有意义的。那可是呢，如果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哎呀，那你考察大自然，考察人生，考察神，都可以认识神。当我们在神的启示之下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神，我们可以考察这个神所造的奇妙世界。诗篇110篇第二节，神所造，耶和华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我们可以研究，可以考察，可以做科学、历史一切的活动哈。但是如果你远离上帝，你就真的是好悲观，好悲观，你什么东西都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找不出什么意义哈。